各位，多谢大家嚟参加今晚嘅法会。今晚要同大家所讲嘅讲题咧，系叫做了却凡心是佛心。了却凡心是佛心咧，系讲一部书叫做《了凡四训》，亦都系个作者叫做袁了凡。佢本身系叫做袁学海嘅，袁学海先生所写四训嘅讲解。自古以嚟咧，一般人都被命运所控制而身不由己，只有明理嘅人，命运就约束唔到佢。正所谓言达嘅人咧，能够安命。了凡四训，世人几乎都知道系改造命运嘅宝典。有福分嘅人咧，大都能够向呢部书啊细心阅读之后啊，进而能够呢部书俾佢一定嘅启发，令佢立定志向，力行去实践。有时可以帮助到种种嘅人，譬如将疾病化解于无形啦，或者扫除穷困嘅威胁，消除生活嘅烦恼，达到超凡入圣嘅境界。了凡四训作为修身嘅座右铭，人人都可以成圣成贤。了凡四训呢部书咧，可以作为处世嘅准则，亦都能够令到举世能够消除灾难同埋业障，确实是自救救人最佳而是最简单的途径。了凡四训呢，它内容啊，讲这本书呢，其实都挺通俗和明朗，亦都不会失去原著了凡四训的宗旨。因为了凡四训呢是有白话解释的，但是这白话解释呢就要视乎人见人殊了，各人解的不相同，观念不同呢亦都有见仁见智的观点。但是修身律己、安身立命之道呢，在了凡四训这部书里面呢是非常之清楚讲得，所以凡是有先见之明的人呢都不会放过去读这部书。凡是有智慧、有志气、有作为的人，想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服务社会，去造福人群，在读过这本书之后呢，一定能够逢人传颂和介绍，令到人家有收获，正是这本书所以能够流传千古、历久不衰的一个原因来的。了凡四训呢是袁了凡先生一生奉行《太上感应篇》的精华所得来的。这本书的开头其实首先讲所谓立命之学，是为了勉励世人奋发向上，不要自暴自弃。因为人生的气数啊，虽然是由前生造因而定，但是命运的好坏呢又随着这一生心性的状态而改变。所以立命的学说在这部书里面呢是首先讲，是可以说是开宗明义的。第二篇呢了凡四训跟着讲就是改过的方法。改过的方法是因为一般人都自认自己是没有过失，而不知道改过行善。我们试想想，不知道改过的人就好似漏咗底嘅容器，行善亦都得唔到效果。如果做人想诸恶唔改，忠善奉行，而想去功过相抵咧，其实系等于冇做，因为功啊唔可以同过相抵。如果诸恶不改，只系略行素善，见祸咧嘅结果咧都系见祸而唔见福。所以话改过系立命嘅下手功夫。所以第二篇呢是接着上篇改过的方法去讲的。人如果知道能够改过，但是不知道行善的道理，亦都是徒劳无益。所以了凡四训的第三篇跟着所讲的是即善的方法，以淋漓尽致的分析和行善的道理和方法去讲一讲即善有多少方法。我们初学行善的人呢，虽然难免好似一个穷人一样忽然变成暴发户，会有傲慢天下甚至藐视一切的骄傲作风。所以了凡四训的最后一篇呢是讲谦德之孝的。 袁先生叮咛我们满招损谦受益的道理，人如果能够谦虚为怀呢，亦都能够行善唯恐不足，才能够使到立命这个方法去收到效果，而达到改造命运的目的。总之来讲，了凡四训虽然说是四训，其实我觉得是一气呵成一篇所谓立命的道理，确确实实是人生的至理名言。咁我哋未开始呢讲了凡四训嘅内容，首先我哋或者介一介绍呢本书嘅作者袁了凡先生个简单嘅传记。因为可能今晚嘅时间有限啊，所以只係能够尽量讲一讲了凡四训里面抽一啲大概精华重要嘅内容去讲一讲。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可以自行翻阅了凡四训的解释的白话，甚至它的原文，如果你自己看呢，比我讲的可能是更有味道。好了，那我们现在讲一讲袁了凡居士。袁了凡先生呢，他本身是叫做袁王，别字呢叫做坤儿，是江苏省吴江县人。他出生在西元1535年，而死于1606年。了凡先生年轻的时候呢，入赘到浙江省嘉善县的一笪地方，所以在嘉善县得到公费做了县里面的工读生。那其实袁了凡先生他是明朝时候的人，他在明穆宗隆庆四年，大概西元的1570年，在个乡里面中了举人。在明神宗万历14年，西元1586年，就考上了进士，奉命做河北省保底县的县长。过了7年呢，就提拔做兵部的职方司的主管人。咁袁了凡先生啦，啱啱响到任呢个官职嘅时候咧，碰到日本人正当侵犯朝鲜而向中国求救。当时嘅经略啊，一个官名啊，即系驻朝鲜嘅军事长官啦，个名叫宋应昌啦。佢咧请了凡咧做一个官职，叫做军前赞话，即系参谋长嘅职务，而且督导支援朝鲜的军队，提督李如松咧掌握兵权咧，炸帝咧赐给高官俸禄啊，同日寇谈和，日本人就信以为真，就冇设防。李如松发动突击咧，攻破形势险要的平壤，所以就打败了日本人。咁了凡先生因为呢件事咧，当面以指责李如松，第一，佢唔应该用诡诈的手段去对付日本人，有损失大明朝的威信。第二点，李如松手下的士兵随便杀害百姓，以百姓的头去记功。李如松非但不接纳袁了凡先生义正言辞的劝诫，反而自己一个带着军队东走，得到了袁了凡先生所率领军队，令到他孤立无援。日本人因而乘机又攻击了了凡先生的军队。后来呢，好在了凡呢机智应对，对日本人打退。但是李如松的军队最后终于被日本人击败，他想要脱离自己的罪状，反以十项罪名去弹劾袁了凡。于是了凡很快被提出审判，终于在十位的官职的时候，即是一种间官的任内，被迫停职回乡下。在家里面呢，袁了凡很恳切认真去行善，直到去世。他享年有74岁。在明熙宗的天启年间，了凡的冤案终于真相大白，朝廷追封了了凡为征讨日本海盗的功绩，封赠他做上保司少卿的官衔。了凡先生由做学生的时候，其实他已经非常喜欢研究学问，书不论古今，事不分轻重，他都很喜欢研究，而且非常通达，例如星象、法律、水利、礼数、兵备、政治、堪舆等等。了凡先生在保底县做县长的时候，他很注重百姓的福利，他时常会做一些有利地方的事。保底县当时时时有水灾泛滥，了凡先生于是积极兴办水利，将三叉的河疏通，筑堤防备免水灾的侵袭，而且教导县里面的百姓沿着海岸去种植柳树，所以每当海水泛滥的时候，夹带一些沙土冲上岸，遇到柳树就即挡住， 久久就变成了一道堤防。於是袁了凡先生又督导百姓在堤防上去建了一些沟渠，而且鼓励百姓耕种，所以荒废了的土地就渐渐得以开垦，地方就逐渐繁荣。了凡先生又免除种种杂役，避免干扰百姓，多方面方便人民的措施，使到百姓安乐安居乐业，所以他是一个好官来的。其实袁了凡先生其实他家里就不是很富有，但是就很喜欢布施的。他家居生活是很简朴，他每日诵经持咒，而且参禅打坐或者收集纸棺，无论公务啊私务是几繁忙，他早晚的功课是不会间断。所以在那段时候，了凡先生写低了四篇短文去教训他的子弟的，就是后来我们坊间所讲的了凡四训这部书，就是这样的来源。当时这部书就不是叫了凡四训，是叫做戒子文，即是劝戒他儿子的文字，但是用来训勉他儿子。怎都估不到今天这本书能够流通这么广，被这么多人传颂，希望大家也都认识这部书。了凡先生呢，讲到他的太太都很贤惠的，经常帮助了凡去布施行善，而且依照了凡先生他做了个所谓叫功过格，功同过每日做几多都记在一本簿上面，叫功过格，记低所做的功德。因为了凡的太太没有读过书，没有法用文字去记载，所以用这鹅毛呢去点一些红墨水，每日在历书上面做记号。有时了凡先生比较忙，那天做功德比较少，他老婆就皱眉头了，希望了凡先生能够多些行善。有一次呢，他太太为了个仔材制中冬天的袍，他想买一些棉水去做内笼。了凡先生就说，屋企里面有丝棉，又轻又暖，为什么还要去买一些普通的棉花呢？於是了凡先生的夫人呢，他太太就答他，他说丝棉比较贵，棉水又便宜，我想将屋企里面的丝棉去换棉水，这样就可以裁多几件棉衣去送给贫寒的人家过冬。了凡先生听了就很高兴，而且说你这么虔诚布施，就不怕我们将来的仔女冇福了。所以呢，后来袁先生的仔呢袁冉得进了进士，最后呢是以广东省高邀院的院长退休的。所以我们积善呢，所谓呢阴功呢积落儿孙手。但是那个阴功呢，不要误会说啊没有阴功啊，阴功阴功是阴德，这解我们积落呢儿孙自然会受到我们的福德，其实这个是因果来的。那好了，我们就简简单单介绍了袁了凡先生的生平，我想大家都很闷，是不是听前面那些人物的传，但是我已经尽量简单讲解一下。但如果你不听过他的传，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人，还有不知道了凡四训是一部什么书来。那我们抽里面了凡四训的精华开始讲一讲。首先我们讲一下立命之学，所谓一切都是命，半点不由人。了凡先生童年的时候，他说自己失去了父亲，于是他母亲认为希望他能够学习医术，可以过生活，亦都能够救世济人，学成一技在手，亦都可以呢完成他父亲的心愿。因为他父亲的心愿是想他做医生的，所以呢了凡先生听了母亲的意思，放弃了考试做官的念头，要学医术。但有一天，在一间寺叫做慈云寺，他遇到一位道貌岸然好像神仙的老人，他告诉袁了凡先生说，你有做官的命，明年就是秀才，为什么不读书呢？明年就开考了。于是袁了凡先生就告诉这个慈云寺好像神仙的老人听，他请教老人姓名同埋住喺边度。老人就话：佢话我姓孔，系云南人。我得到啦，以前一个术数家叫做邵康节，邵康节系宋朝一个术数家嚟。佢得到邵康节嘅《黄极经世书》啊，《黄极经世书》咧，而家传到落嚟咧，俗称咧可以叫做铁板神数。听讲系好靓嗰啲，呢个铁板神数系打算盘，将一个人嘅命咧八字咧。在个算盘上面批呢，逐句逐句讲出来呢，将你一生的命运呢去中断的，听讲是准确率好高。 咁呢個孔先生得到小康節啊，宋朝一個術數啊，好出名嘅大家。呢、這個《王極經世書》嘅正傳，呢、這個孔先生就話同袁了凡講：我應該就將呢個術數傳俾你。於是咧，袁了凡先生就接引咗呢個老人翻屋企住，而且將情形話咗俾佢媽媽聽。佢媽媽咧就要袁了凡好好招待呢個老人家，而且亦都屢次試驗老人家嘅命學理數。但係咧，唔試驗猶自可，就一試驗，無論咧大細嘅事情咧，都好靈驗準確。所以袁了凡就好相信老人嘅説話，又開始讀書，準備咧就唔學醫生啦，準備就考秀才。於是呢個孔先生，呢、這個孔老人咧，就為袁了凡算命。佢就同袁了凡算到，佢話：你喺縣考考童生嘅時候咧，一定會得到第十四名；喺府考咧得第咧，就會第七十二名；喺提學嘅考試裏邊咧，就會得到第九名，即係三個考試唔同嘅名次。咁算完之後咧，到咗第二年啦，三次嘅考試咧，都好似孔先生批中啊，都能夠考得到。而且錄取的名次啊，亦都確實符合老人的預言、哦、所以咧，袁了凡咧就再請孔先生咧為佢占卜終身的吉凶禍福。孔先生計咗結果之後咧，就話袁了凡哪一年啊就會考到第幾名，哪一年咧就會補一個官的空缺，哪一年就會當貢生，然後哪一年就會入選為做四川的知縣，在任三年半咧就離開。在職的地方回鄉下，53歲八月十四日丑時壽終正寢而無子。哇，這些就可以叫做說金口直斷，哇，說到這麼準的這個術數，哇，連死的時候幾年幾月幾日幾時有沒有仔啊送終都說到這麼清楚，哇，聽到其實都很害怕。那從此之後呢，袁了凡聽過之後，凡碰到考試名次的先後，估不到都離不開這個孔先生的《王極經世書》的預言、哦、那孔先生呢還算定袁了凡命中注定領取所用的米有91石5斗、在個做官的期間的職位領取91石5斗，然後才能夠升為貢生，即是跳一級官。但當袁了凡領到70斗的時候，上司呢就為袁了凡去補供，所以這裡就開始不準了，超過了70斗，因為他91石5斗嘛。所以袁了凡就懷疑孔先生的預言的準確性，沒想到結果呢都是被駁回，即是補供 的申請，即是補不到。到了一定的時候，上司又發現考場裏面他的考試的卷的答案做得很好，不忍埋沒人才，就吩咐縣官替他找另外一篇文章正式升補供職，計算所領取的米糧又剛剛是91石5斗。於是呢，哇，這麼準確之後，從此袁了凡就開始更相信他升官發財遲速有時，富貴在天，生死有命的命理的數是對的。既然有命運，又被一個這麼高人用術數算到這麼準，咁人生岂不是冇意思？所以從此袁了凡咧就心灰意冷，淡淡無求。因為佢話你幾多歲做咩官啊？幾多歲考咗咩事啊？有冇仔送終啊？幾時死啊？一生食幾多米啊？都講到咁清楚。如果俾一個人算到你咁咧，你聽到之後，而啱啱件件事都準嘅喎，咁你分分鐘做人咧好似冇意思啊，墮入咗宿命啊！咁跟住我哋再落嚟講咧，就袁了凡點樣改變佢命運，一個轉捩點嚟嘅。命由己作，相由心生。所謂後嚟袁了凡咧入咗去燕京服務咗一年咧，佢終日靜坐，亦都懶於讀書求進，因為由於個孔先生影響咗佢啊。所以翻到南京之後，有一日，了凡就去到栖霞山去拜訪一個禅師，叫做雲谷禅師。於是兩個人咧，了凡同禅師啊對坐喺一間房裏邊。3日3夜唔瞓覺，咁啊雲谷禅師咧就問佢啦，佢話凡人所以唔能夠成聖成賢啊，都因為被雜念啊同慾望所牽纏。佢話你靜坐坐喺度同我對坐3日，唔起雜念，唔胡思亂想，一定有原因嘅。咁袁了凡咧 就答雲谷禅師話：由於我被一個術數嘅專家，佢姓孔嘅，佢同我算咗命，關於我嘅榮辱生死，其實我覺得都係有定數。就算我點樣努力，點樣諗，其實都冇用，所以我就心灰意冷，仲諗乜嘢啊？雲谷禅師就話：佢話人啊，如果唔能夠達到無心明心嘅境界，難免就會被陰陽氣數去控制。如果被陰陽氣數嘅運數去控制咧，當然就有定數啦。但係只有凡夫俗子咧，先有定數嘅。大善嘅人嘅命運咧，其實係唔會被約束，即係意思話做大善事嘅人咧，命運係約束唔到佢。另外相反嘅方向咧，做好多惡事嘅人咧，命運亦都約束唔到佢。雲谷禅師話：佢話袁了凡啊，你二十年嚟你被命運所控制，喐唔到，真係凡夫俗子一個。我仲以為你係聖賢豪傑添。雲谷禅師對佢講完呢段説話之後咧，就哈哈大笑，笑佢。咁袁了凡之後聽完之後，咪仲失落啦，自己已經好似感覺到窮途末路啊，仲俾人笑添。於是袁了凡咧過一陣咧，就再問雲谷禅師，聽聽下又好似覺得，諗諗下，咦又好似有啲道理喎。佢問雲谷禅師話：佢話一個人嘅命運其實能唔能夠改變嘅呢？能唔能夠逃離陰陽嘅氣數呢？雲谷禅師就答佢：命由己作，相由心生，禍福無門，為人自招啫。雲谷禅師話：我哋嘅命啊，係由自己去做；我哋嘅相係由我哋嘅心去改變。禍福係無門嘅，係自己去闖入去。即是禍是福，做善做惡是我們自己，人逼不到我們，我們的心是最真，我們自己能夠作主，我們的命運是由我們控制，不是受人去擺布，命運是掌握我們的手上。這幾句說話就是這樣解釋，雲谷禅師就這樣說。接著他就再說，他說佛教經典裡面不是說過求富貴得富貴，求男女得男女，求長壽得長壽，都不是亂說的。如果亂講咧，釋迦牟尼佛亦都犯咗妄語，亦都咧欺騙咗人。但係喺歷來嚟講咧，都有好多呢啲説話應驗嘅例子，多得不可勝數。袁了凡聽完雲谷禅師講完呢段説話之後，佢就話：孟子曾經提過，佢話求係能夠得到嘅，但係必須要自己能夠做得到先得嘅，道德仁義能夠力行去自求。但是功名富貴要代人去賞賜，怎能夠求得到呢？功名富貴是不是自己去求的呢？怎樣求呢？雲谷禅師就說：沒錯，你說的是沒錯，孟子所說的東西沒錯，但是你未深入去了解而已。我告訴你，六祖慧能禅師也都說過，一切福田不離方寸的，從心而覓，感無不通。意思是說，眾生想得到一切福樂都離不開我們，我們自己方寸之間，我們方寸之間就是我們的心，由我們心去作主，我們心裡面就可以找到我們的福田。我們只要精誠去感動，精誠去改變我們命運，是沒有東西不通的。他說人只要由我們內心去自求，力行仁義道德，自然就能夠贏取他人的敬重，而得到身外的功名富貴。為人如果不知道反躬自省，一味向前衝，自己不懂得反省，所謂吾日三省吾身，由我們心去祈求，只是好高骛遠，祈求身外的名利，就算你用盡心機，其實兩頭都是空的。雲谷禅師和袁了凡講了這段說話之後，袁了凡呢就好像有一些茅塞頓開的感覺，但是呢他還不是說完全太相信，但已經打動了他了，打動了他開始跟雲谷禅師聊天、已經開始明白到命，即是給他一個問號，命運是否可以改變呢？雲谷禅師就給了一些聖人的話語給他，給了一些忠告他。於是雲谷禅師呢又繼續問袁了凡，他說孔先生孔老人到底算你終身的命運是怎樣呢？ 於是了凡又詳細地將孔先生和他算了過往的經歷一一向雲谷禅師講一次。雲谷禅師就說，聽完之後他就這樣說，他說你認為自己應該得到的功名應該有兒子，你認為是不是？袁了凡想了很久才說，他說官場中的人都有福相，但你看我相貌是多輕薄，又不能夠積德去造福，加以呢又不能夠刻苦耐勞，度量又合淺，重情任性，輕言妄談，自尊自大，這都是無福的相，怎樣做到官呢？啊，你不要說，如果袁了凡其實能夠講了這段話呢，他自己都挺有自知之明，其實都挺謙虛。他說俗語所講，地位多生物，水清常無魚，地邋遢就多野生出來，水太清則無魚。他說我自己喜歡清潔，有清潔的癖好，認同孤寡相是無子一個原因，即是這個袁了凡自己解釋，脾氣暴躁，缺乏養育萬物的和氣是第二個原因，無子的仁愛是化育之本，刻薄是不育之恩，我一向潔身自好，不能夠舍己為人，同情別人，是無子的第三個原因。其他還有很多很多東西是好氣，譬如我是好飲酒，好喜歡飲酒，或者損耗精氣，喜歡長夜不眠，不懂愛惜自己，這些呢都是無子的原因。袁了凡就也有一段解釋，向雲谷禅師說，解釋他自己有一套方法，為何他無子的。但雲谷禅師聽完之後就這樣說，他說照你這樣說，世界不應該得到的事其實不止你說那麼少，還有很多起子也是功名和子嗣的事情，世界上的人是享千金財富或者享百金的財富，或者應該餓死，是取決於各人心性所造成，天只不過是因材施教，因勢去利道，他是沒有加以絲毫的力量，好像人體的輕重是決定在本身的份量，而不是磅的厚和薄的，不是厚齒薄比的，是一樣的道理，即是天對人很公平，是自己的問題，不關個天的事。雲谷禅師再說，他說傳宗接代的事也一樣，但憑各人積德的厚薄，有百世功德的人一定有百世子孫可以傳，十世功德的人也有十世子孫可以護，這些絕子的人是毫無功德的人的。其實只要能夠了解自我的因素是造就人生吉凶禍福的關鍵，千祈不要將不做官啊、中不到狀元啊、或者沒有兒子的原因去歸咎於一些不可解的因素，你應該將你自己的習慣盡量去改，譬如將你吝惜的習慣變成喜歡施捨，偏激變為平和，虛偽變成虔誠，浮躁變成沉着，驕傲變成謙虛，懶散改為勤奮，殘忍化為仁慈，刻薄改為寬容，盡量去積德，盡量自愛，珍惜自己，不要糟蹋自己，以前種種好像昨日死了，今日種種譬如今日生，這樣做，我告訴你就能夠除去身上的病根，重新而獲得仁義道德的新的身體。雲谷禅師再跟袁了凡說，他說血肉物質的身體如果受到生滅氣運的影響，那人類的道德精神一定能夠感動天地而獲福的。古有名言，天作孽猶可為，自作孽就不可活，雲谷禅師說，詩經也說過，如果人能夠了悟立命的道理，順天的道理，自然就能夠求得口福。他說孔老先生算你做不到大官又沒有仔，這個是天的作孽，還可以避免，只要你抗衝得行，廣積陰德，多作善事，而且自己所做的福是親手去做，又哪有不會應驗的道理呢？譬如他說《易經》裡面一本書專是講吹吉避凶的道理，如果講命運不能夠改變，那如果好和壞又有什麼分別呢？凶又怎樣避呢？吉又怎樣取呢？《易經》有講過，即善之家必有餘慶，即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這福能夠延及我們子孫，禍亦都能夠禍及我們子孫。他說你相不相信，袁了凡這樣說。於是呢 袁了凡呢听完之后呢，从此开始呢猛然醒悟，他呢好感谢云谷禅师指点了他这些道理，于是呢他就即刻拜领受教，而且将往日的过失在佛前尽情去表白忏悔。首先他求登科，然后发愿做3000件善事，